老人与海，作者美国海明威，改编包照会。他已经84天没打到一条鱼了，他消瘦憔悴，脸颊长满疙瘩，双手满是深深的伤疤。不用说，这是长期捕鱼造成的。他的名字叫桑迪亚哥，是本片的主人公，一个老头子。大家都为这个老头子每天空着小船入港而感到难过。其中一个小伙子对他感情特别深，每天帮他拿线圈、鱼钩、鱼叉、风帆之类，并且安慰他，请他一起喝啤酒。小伙子问他：“
你有什么可吃的没有？”“
有。”一钵鱼肉黄米饭，你要不要吃一点啊？
不，我回家吃。要不要我来生火？
不用，我待会儿再生。我这个人呐，吃冷饭也没关系。
其实老头子没有黄米饭和鱼肉，小伙子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们每天都要串演这一幕戏来调侃生活。老头子睡着了，他是在吃完小伙子带来的饭菜之后睡着的。屋里摆设很简单，一床、一桌、一椅、一个炭灶。老头子就睡在这张用裤子当枕头、用报纸当床垫的破床上。他睡得很香，他梦见长长的金色沙滩、高高的海峡和绵绵的山脉。他还梦见那道海岸，那里有巨浪的吼声，早上陆风吹来的非洲气息，以及甲板上破绳的气味。啊，又一天开始了。老头子醒了，小伙子这次带来了沙丁鱼和两份钓饵。老头，祝你好运。
好好，也祝你好运。
老头子也同样说。他把桨绳系在栓上，然后向前倾，对抗水里的桨叶冲力，摸黑划出港口。到了海口，老头子渐渐地与大家分开了。这次老头子知道他要走很远。陆地的气息闻不到了，夜色开始降临，水上的海草闪闪发光，成群的虾类、粗鱼浮在水面，飞鱼在夜空里飞翔。老头子把鱼饵放下去，每一份钓饵都笔直地垂着，钓柄藏在钓饵里，像大铅笔一般粗的钓绳系在一根去枝的青钓竿上， 鱼儿一拉或一碰，钓竿就往下倾。每条钓绳各有两个40旬的线圈，可以和其他多余的线圈系在一起。假如一条鱼拖出300多旬的钓绳也不碍事。太阳冉冉升出海面，陆地上的云块像群风升起，海岸只剩下一条长长的绿线。他俯视水中，看到黝黑的水面有红色的浮游生物。老头子很高兴，因为浮游小生物标志着鱼类的存在。果然，他突然看到一根突出的青钓竿，猛地下倾。好，他轻呼一声，然后停下桨，小心翼翼地伸手拉住钓线，轻轻握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中间。这时候，绳子又动了。他试探性地一拉，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100旬下面，准有一条大鱼在吃他的钩呢。老头子想，出海这么远，这次一定会钓到一条大鱼。他会吃的。老头子大声说，上帝帮忙，叫他吃吧。但他没有吃，他走了。老头子心里空荡荡的。不久，他觉得又有东西轻轻碰了钓绳一下。他突然觉得有一股力大得惊人。老头心里说，好大的鱼啊，现在他又侧口钓鱼饵，正要含着走开呢。老头子把绳子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往后靠，开始与鱼展开对抗。钓绳在双方的拉扯下凝出了水，小船被大鱼拖着向外海游去，老头子和鱼僵持着。他觉得口很渴，额头被草帽割得生疼。他于是跪下来，小心不拉动绳子，尽力爬向船头，用一只手拿水罐。老头子大声说，
哇，我真希望有小伙子在啊，帮帮我的忙，顺便长长见识。
时间1个钟头1个钟头过去。有一次大鱼翻起一阵浪花，迎面将老头子冲倒，害得他眼睛下面弄出一道伤口。老头子知道大鱼并不累，但从绳子的斜度看，它游水的深度变小了。过了一会儿，大鱼突然一扯，又把老头子拉倒在船头。老头子赶忙把钓绳放长一些，才稳住了身子。他感到大鱼在不断用力拉绳子，他的左手抽筋了，他不得不把身子靠在粗绳索上。大鱼一直向前游，经过一昼夜的僵持，老头子觉得背上绳索割裂的剧痛变得轻些了。但老头子觉得很累，天又快黑了。老人想起了棒球大联赛， 想起了伟大的球星迪马吉奥。他觉得此刻自己与大鱼周旋，就像球星拼搏于球场一般。老人想起自己曾在卡萨布兰卡的酒馆中和心腹勾斯来的黑人比过手劲儿，那个人是码头上最壮的人，他们比了一天一夜，两个人都想把对方的手压向桌面。头八小时过后，他们每隔四小时换一次裁判，他们两人的手指甲都淌出了血。打赌的人进进出出，整夜的输赢转来转去。有一回，他把老头子压得几乎偏离了三寸。不过，老头子终于挺起手来，又不分胜负了。黎明时分，赌客要求和局，裁判摇摇头。老头子使出了全身力气，终于把黑人的手压倒在桌上。从那以后，大家都叫他冠军。想到这里，老头子不觉信心大增。天黑了下来，老头子吃了半块海豚肉和一条去肚去头的飞鱼以后睡着了。他右手抓吊绳，大腿顶着右手，全部重量都倚在船头上，然后把肩上的绳子稍微往下拉，全身弓在吊绳上，把一切重量托付给右手。可是大鱼不让他休息，大鱼在海上跳上落下，吊绳在飞快的外溜。老头子背部和左手为抗拒绳子的拉力割伤得非常严重，背部和左手都疼得像火烧一样。老人心里说：哎，老头，你自己还是要勇敢些，充满信心吧。太阳第三度升起时，大鱼开始转圆圈了。大鱼继续转圈子。过了两个钟头，老头子汗如雨下，从骨子里感到疲乏。他眼冒金星，汗水淹着双目，也淹着脸上的伤痕。他多想在船头休息一下，可不能啊。当小船转了三次弯之后，他看到了大鱼。
哦，不！
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不可能有那么大。老头子，要镇定，要坚强。
老头子在心里设计着作战方案，他想应该收进一些吊绳，把大鱼拉到船边，然后用鱼叉刺它。他鼓励自己：手啊，拉吧，脚啊，站稳，头啊，为我撑下去。对，你是从来不会垮的。 老头子的双手血肉模糊，但他仍然一次一次地把大鱼拉进翻倒。然后老头子高举鱼叉，使出全身力量，把鱼叉刺进了大鱼侧面，然后将全身的重量压上去。大鱼死了。 鱼流出的鲜血染红了大海，深达一里多，像彩云四处飘荡。老头子开始对付这条比船还长的死鱼，他把鱼摆平，使鱼和小船并排排好，然后把鱼固定在船头、船尾和中央的座板上。捆完死鱼，他升起帆，准备返航。归来的路上，老头子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一条鲨鱼闻到了死鱼的血腥味，顺着小船的航线游过来。老头子很清醒，也很沉着。他知道，这种鲨鱼是马科鲨，速度快，体力强，装备佳，所向无敌。鲨鱼很快贴近船尾，在它咬大鱼的时候，老头子瞄准机会，竭尽全力把一根好鱼叉刺在鲨鱼的大脑上。鲨鱼挣扎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沉下去。老头子自言自语地说：“他吃了40磅。”他带走了我的鱼叉和仅存的绳索。现在我的大鱼流血了，还会引来别的鲨鱼。现在我真希望一切都是梦。我从来没钓过这条大鱼，我正一个人躺在床上看报纸呢。不过，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肉体被毁灭，但精神永远不能被挫败。老头啊，老头，你不要多想。他大声地说：“顺这条线路走下去，事情来了，就勇敢接受。”老头子把一把小刀绑在一只桨上，做了个鱼叉。他知道，艰苦的时刻就要来临了。老头子在船行驶2个钟头后，碰到了2只斑鲨。老头子系好帆索，停下舵柄，然后拿起绑着小刀的桨叶。他的双手疼得不听使唤，但他还是刺死了一条鲨鱼。另一条鲨鱼还在吃他的大鱼，把小船弄得摇摇晃晃。老头子靠在船边，用鱼叉刺他，可鱼皮很硬，刺不进去。老头子想了个办法，把刀放进鲨鱼上下颌之间，撬开鱼嘴，鲨鱼变得有气无力，滑开了。老头子擦擦刀刃，放下船桨，小船又回到原先的航道。接着来的是一只铲鼻鲨。老头子先让它咬大鱼，然后一刀刺进了它的脑袋。不幸的是，鲨鱼往后打滚下沉时，把刀折断了。老人想，现在他们将我打败了，我没有刀子了，不过只要我有船桨，
短棍和剁饼，我将尽力而为。
太阳又一次沉入西方。午夜时分，成群结队的鲨鱼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老人看到了水中的鱼鳍，看到了鲨鱼扑向大鱼时的灵光。小船被弄得摇摇晃晃的，他只能靠触觉和听觉拼命地打着。其中一条鲨鱼咬住了棍子，棍子也脱手了。最后，有一只鲨鱼向鱼头游来。这群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全吃光了。鲨鱼游走了。回来的路上，他没有思想，也没有任何感觉。小船走得好轻盈，好顺利。老头子借助风力，将船驶进了小港口。高台酒店的灯光已经熄灭。他知道，大家都在睡觉。他扛起桅杆，往上爬，摔了一跤。他感到很吃力，于是放下桅杆。他走走停停，一路上休息了五次，才到达他的小屋。第二天早晨，小伙子起得很晚，然后照例到老头子的小屋去看一看。老头子睡得很死，一动不动。小伙子看见老人伤得很重，但气息仍在，又看到老头子的双手，不觉痛哭失声。很多人围在小船四周，看老人带回的大鱼的骨架。这条鱼从鼻尖到尾巴共有18尺长。量鱼的人都非常惊讶。小伙子进了高台酒店，要了一罐热咖啡，端到老头屋里，坐在他的身边等他醒过来。老头子终于醒了。老人说：“
啊，曼诺里，您好啊。他们把我打垮了。他们真的把我打垮了。”
小伙子说：“不，他们没有打垮你。今后我们再一起打鱼。”
不，不不，我运气不好，我不再幸运了。
小伙子说：“
去他的运气吧，我会带运气来。”
哎，那你的家人会怎么说呀？
我不管。现在我们要一起打鱼，因为我该向你学的事儿很多很多。